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应听众要求，明慧广播电台特别制作正法修炼专辑《明慧网师父评语文章》，内容为历年在明慧网发表的师父评语文章，语音内容不包括师父评语本身，请大家在收听的同时学习明慧网上师父对该文章所作评语。本次节目将为您播送正法修炼专辑《明慧网师父评语文章之二》。下面请听明慧网师父评语文章，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段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3年11月15日，师父于2003年11月15日为该文作评语，2005年10月8日修订。师父在法中讲到，邪恶在中国大陆以外迫害法轮功已经彻底的失败了，在中国大陆，邪恶的迫害也在走向失败，在正法走向最后，邪恶在被禁绝的淘汰、顾此失彼的形势下，为什么有些地区的邪恶还是那么猖獗呢？原因当然不是单一的，但是我结合近一时期本地区在正法中所做的事情，并通过阅读每日明慧大体了解到的各地区情况，觉得有一方面我们做的还不够，甚至是忽略了。这种不够不是指我们忽视了发正念，也不是忽视了给当地的邪恶上网曝光，而是忽视了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的邪恶，让当地的人民知道本地区的恶人恶行迫害大法弟子的真相，让恶人的亲人朋友街坊邻居认识知道他的人明白其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的真相。在实践中，我们觉得这是有力的清除邪恶，更加全面深入细致地讲清真相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明慧网在2003年11月8日刊载了一篇题为《河南省项城市被长期非法羁押的大法弟子全部获释》的文章，这就是大法弟子们整体配合主动在当地揭露邪恶的成功个案。为了更详尽地说明问题，接下来我就将近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地区大法弟子所做的工作在这方面谈一点认识。因为工作还在进行中，思想也尚未成熟，只是考虑到正法时间紧迫，提前将文章写出，只在抛砖引玉，希望能对大陆一些地区的同修有所启发。今年夏天的时候，我们对本地一个看守所的恶警副所长集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揭露。此恶警自僵尸镇压大法以来，一直都不遗余力地追随首恶，对大法弟子疯狂迫害。四年来，凡是被非法关押进该看守所的大法弟子，几乎都被此恶徒毒打，而且手段卑劣，丧失人性。对此，虽有明慧给予曝光，但此恶徒并没有丝毫收敛，对当地大法弟子的迫害仍然一如既往，肆无忌惮。在揭露此恶警的行动过程中，当地的大法弟子们齐心合力，仿佛在一夜之间不干胶便贴满了城市的大街小巷。此后不几天，当地的报纸便刊登了一条关于该县看守所进行整顿的消息。同时，我们站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角度，分别给此恶警的妻子和其正在读高中的孩子写了公开信， 并将此信以真相传单的形式进行散发。这一工作我们重点放在此恶警的工作单位、其住宅楼附近、其妻子所在单位及其周围进行，或散发或邮寄，目的是通过这种形式让其周围熟悉的人知道真相。我们觉得这样做，无论是在清除邪恶，还是在更深入细致地讲清真相方面，都能起到最大作用和达到最佳效果。当然，在写信和制作真相材料上，一定要把握好，针对不同的对象，我们在用词和语气方面都应注意。从根本上讲，我们是为了救度众生，要讲清真相，而不是在搞常人的打击报复，或是要搞臭水，所以要慈悲，语气中一定要善，而针对恶人时，又要展现出大法威严的一面。这一次活动中，我们所采用的相关真相资料已经在明慧网发表，参考请查阅2003年9月9日明慧首页给朝阳恶警郝乃峰家属的一封公开信。又过了不长时间，消息传来，该县看守所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除了几个事先被非法判刑的被迅速送往外地，其余人全部获得释放。而且此恶警的同学告知大法弟子说，该恶警已经表示再也不干了。此间我们也得到了海外大法弟子们的鼎力相助。据该恶警的同学透露，那段时间看守所接到的海外大法弟子打来的电话记录堆了一大摞。通过这件事，我们对揭露邪恶、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的邪恶有了具体的认识。但确切地讲，当时我们也只是在这件事的结果中受到了鼓舞，并未达到在法上更加清醒理智地认识它。这也导致了最近当我们再一次对当地的邪恶进行更大范围的揭露行动中遇到了一些障碍。这方面本文将在最后予以阐述。揭露邪恶不是目的，是要清除它，根本上是以此来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要更有效地讲清真相，了解常人的心理是必要的。一个常人对自己脖子上长一个小疖子的关心程度，要远远胜过南极洲的40次大地震。就是说，人最关心的是离自己最近的事情，最敏感的也是自身及周围生存环境的变化。那么我们讲真相就可以利用这一点，往往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一事例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从侧面认识到这一点。今年中秋节的那天，我们当地的一位同修在自己家的楼下受到了邪恶的迫害。当时围观的群众很多，恶警趁此同修重伤昏迷时，向周围的群众散布谣言，蒙骗了一些人。过后我们针对此事，同样以给该小区的居民写公开信的形式，制作了揭露邪恶、讲清真相的传单，并重点在该同修所居住的小区及其周围散发，得到的反馈效果非常好。居民们不仅自己看，还在他们的朋友同事间传阅。取得这样的效果很关键的一点就在于，这件事就发生在他们的身边，是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同时我们也觉得，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要比撒多少其他内容的传单、小册子更有说服力。原因是同样的，只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做类似这样的署名的资料时，要考虑到当事同修及其家人的安全。近些天，我们围绕着营救被长期非法关押在本市另一看守所遭受迫害的同修，展开了一次在更大范围内揭露当地邪恶、讲清真相的行动。从同修们反映出的状态来看，我们遇到了问题。这让我想起了前一段时间，也就是10月7日，美国联邦法院伊利诺伊州北区法院对素江案再次举行听证会。听证会开始前，我们迅速将此消息发给各位同修，那次大家都为此发了正念，但结果我们都知道，法官仍然维持最初的裁定。事后我渐渐明白，发正念本身是没错的，但我们还是对这件事的结果起了执着，就差那么一点儿。遗憾的是，我并未就此事及时与同修们进行交流。如今同样的问题出现了，交流中同修们都感到效果没有前次那样的好。 此时我们再次回想前一次在揭露那个恶警的过程中，我们没有起任何人心，那时我们就是要揭露清除邪恶，我们别无他求，所以就有了那样意想不到的结果。可是在这次行动中，我们追求结果的心有多强啊？这一次行动尚在继续，但却已经暴露出了我们整体上的不足。其实，揭露邪恶是法，只有当我们真正融于法中，从内心深处去否定和铲除这场邪恶的迫害，而不掺杂任何人心的时候，法的无边威力才能得以展现。因我尚在认识中，所以到此止笔，不妥之处望同修给予指正和补充。
下面请听明慧网师父评语文章，严格以法为师，自觉销毁不是师父公开发表的光盘。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5月8日，师父于2004年5月8日为该文做评语。前几天从山西传到本地区两张光盘，一张是师父在元宵节讲法光盘，另一张是师父接受新唐人电视台的专访，有的学员已经看了内容，还有的准备传看，甚至有的学员还主张复制。看到这种情况后，我们查遍明慧网及所有大法网站，没有发现这两张光盘的内容。望各地还在传看这两张光盘的同修能够放下个人执着，严格依法为师，杜绝所有流传到你处的不是师父在网上公开发表的一切，并立即销毁，以维护大法的正确流传形式。下面让我们共同温习师父的经文，永远记住大法学会。我看所有弟子把私自传来传去的不是我公开发的东西，马上就地销毁掉，如承德传出的什么我的讲话，北京学员讲的什么功能的东西，大连站长的讲话和贵州站长讲的煽动的事及其他讲话，各地负责人的讲话及学员见到我后讲的什么东西，还有大法总会负责人讲的话等等，还有私自整理的我的讲话稿、录音、录像等等，通通全部就地销毁，不能以任何借口保留。什么是维护大法？这就是一次最彻底的维护大法，是衡量弟子能不能按照我说的做和是不是我弟子。我再告诉大家，释迦牟尼佛讲的法就是被这样破坏的，这是历史的教训。今后任何人都不得对任何大法各地区的负责人或任何弟子讲的话录音录像，更不能整理文字或传看。这里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批评哪一个人，而是修正大法。除大法学员学法交流会和总会同意各地总站搞的活动外，记住，在大法中流传的任何不是大法的东西都是破坏大法。李洪志，1997年6月18日。
下面请听明慧网师父评语文章，请停止在学员中收集签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5月31日，师父于2004年5月31日为该文作评语，2005年10月8日修订。5月27日晚，我们在哈尔滨市 A 资料点得到了同修印刷的《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要求取消江泽民元首豁免权的呼吁书》，并得知 A 资料点大约是在5月23日从哈市另外一个区的 B 资料点得到的 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要求取消江泽民元首豁免权的呼吁书。当时 B 资料点的学员正在大量印刷此呼吁书，并迅速通过资料的流通渠道发给大量的学员。 A 资料点的学员得到呼吁书时，他们和 B 资料点的学员一样，在知道明慧网以及其他所有大法网站没有此项要求的情况下，错误地认为征集众多的大法弟子签名是一种铲除邪恶、救度众生的有效办法。于是 A 资料点也把呼吁书大量印刷，甚至把呼吁书和明慧周刊123期以及其他大法资料装订在一起发给学员，这样就使一些学员误认为是明慧网的要求。据我所知，征集签名这件事情至少近十天来已经在哈市形成了一种小波动和规模，众多的学员十几天来一直拿着呼吁书到处找学员签字，严重地影响了学员修炼，干扰了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很有可能已经波及其他地区。5月27日晚，当我们在 A 资料点看到此呼吁书，并严肃地指出这是干扰大法弟子的行为时， A 资料点的学员惊醒了，表示要在停止此项行为的同时挽回损失。但此事在哈市已经持续一周多了，已经通过学员传学员，资料点传资料点，有的是个人资料点，涉及了众多的学员，甚至有的学员现在还认为在学员中征集签名的行为符合大法，仍在继续做着，所以短期内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上述情况我们也仅仅接触 A 资料点，其他众多的资料点无法联系，即使能联系上，也得学员传学员，得多少天以后。另外，近半年来，哈尔滨市有些资料点还曾经出现过制作和散发常人写的书。虽然这类书也可以揭露当权者的谎言，但是和政法进程并无直接关系，反而会使常人认为我们在参与政治。希望同修注意。
下面请听明慧网师父评语文章，四中全会不是修炼人应该执着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9月19日，师父于2004年9月19日为该文作评语，2005年10月8日修订。现在常人开四中全会，一些同修觉得中央的某位领导好，希望邪恶之手把权交出来让他当政等等，一些依赖于常人的想法。有的学员每天密切关注这些消息，心情随着这些消息浮动。其实这些问题师尊在一次次的讲法中都讲得非常清楚了，为什么还这么执着想要通过常人的什么力量给大法平反证明，给大法一个公正合法的环境呢？师父针对我们的执着讲给我们的法，为什么关键时刻我们总是记不起来呢？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是不受外力所动的，邪恶之手下去与否，我们都要更广泛细致地讲真相。邪恶之手即便下了台，我们也要继续把这几年来的迫害好好讲给世人，让更多的世人明白这些年发生了什么。如果邪恶之手下了台，在下面还继续操控迫害，那我们也就是在继续揭露迫害的同时给他的新罪行曝光，如果他还赖着不下，那我们就更要好好找着自己，更好的纯净自己，更好的清除邪恶，讲真相。至于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不管他们在常人社会中是什么职位，对我们来说不都是众生中的一员吗？他们的未来不也取决于他们如何对待大法，如何对待迫害吗？有求之心，依赖常人，观察社会动向，这些都是讲真相的严重障碍。这些不纯的心往往让我们事与愿违，这方面的教训不应该再重演了。还有最近各地同修沟通发现，在石家庄市区及周边一些市县， 都不同程度流传着一些不是大法网站的资料，有的是一些破坏法的东西自己编写的，如什么金光大道，有的是一些资料点的同修编排的，如中国出世了。中国出世了这份资料文章摘录于常人的网站，大概的意思是中央高干公开在高干大院集体练功，中共中央开会因为法轮功问题争论激烈差点打起来等等一些未经证实在常人中流传的消息。其实这些消息都是很久时间的常人网站的旧消息，到今天常人的网站都不了了之了。如果你作为社会中的一员而不是大法弟子，你愿意如何做标准是不同的。社会上的人不存在不许参与政治这一说，但是如果我们修炼人把政治性内容拿来制作成真相资料大面积在常人中散发，起到的作用却是非常负面的，因为它直接违背了大法的要求。我们嘴上告诉人家我们不搞政治，可是常人不明真相时，不仅要听你说，更要看你如何做。他一看你做的事觉得是搞政治，产生了负面印象，你再辩解他也不是很容易听进去了，这不等于把人推开了吗？一，大法修炼不许涉入政治。现在中共在开四中全会，有很多消息说邪恶之首被迫辞职交权，那么我们大法弟子怎么对待这些问题呢？如果成为真的，是不是我们会想到要松口气，觉得环境宽松了，或指望新的当权者给我们大法平反呢？现在一些同修觉得中央的某位领导好，希望邪恶之首下台。师尊在一次次的讲法中都讲得非常清楚了，大法弟子有自己的救度世人的使命，不能反过来依赖常人给大法平反，更不能不顾世人结局如何，忘记自己的责任，只盼早些结束自己的痛苦。常人站出来支持大法，说大法好，是这个生命善良的表现，是在正法中摆正自己的位置。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要清醒走正我们的路，维护大法纯洁，铭记师尊的教诲。我一再强调，我们绝对不涉入政治，绝对不干涉政治，绝对不参与政治。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不管常人社会发生什么，我们心都不动。大法弟子的路是师尊给我们安排的正实大法之路，怎么做好，现在都在师尊要求的三件事里面。在最近的学法中，我个人理解，现在情势对我们讲清真相真的非常有利，另外空间的邪恶已经支撑不住了。大陆北京、海外纽约的这两地大决战，已经是政法在接近尾声的大战役了。看看邪恶马上就要不行了，常人社会也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但无论发生多大的变化，我们大法弟子都不应该动心，不应该被外界所带动。也许中国大陆的邪恶之首会下台，也许还死赖着不下，也许海外很多国家及团体会大力支持我们。大法弟子有师尊的讲法，指导我们怎么去走好每一步，不因为任何外在条件的变化而放松自己，产生混同于常人的认识和表现。而另一方面，很多不精进的同修看到最近师尊的讲法，简直不敢相信，真的正法快结束了，真的第一次大淘汰快要来了，很多被惊醒，纷纷重新走入大法中来。那么看来时间真的非常紧迫了，救度世人的时间非常紧迫了，一旦这件事情结束，还不明白的人就没救了。那我们大法弟子就要赶快抓紧，全力以赴地去救度世人。当今的世人也都是高层生命转生的，经历了许许多多才等到今天，救人一命何等重要啊。在这正法的最后时期，我们要稳住心，以法为师，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和依靠是今天在世间的大法弟子，那么我们就要走正大法弟子的路。无论怎样去证实大法，维护大法，救度世人，都必须按照法的要求去做，而不能降低标准，更不能混同于常人，甚至偏离大法，破坏大法。二，严格以法为师。有的人认为师尊在红银二法网中都讲了，明慧救度有缘者，心生可去脑中恶，人民刀笔鬼生仇，法轮大法是正见。那人民就是指海外的人民报了，而且人民报在正面报道大法，那么我们转载复制这里的消息是符合大法的。 这种断章取义世尊讲法，掩盖自己执着的做法，一旦不能自拔，就会走入歧途。当时师尊的新讲法《弘引二》一做出来，很快没几天，我就在一个同修家看到了做好的传单，消息全部来自于人民报，和后来流传的不同教法的传单内容没什么区别。我谈了自己的看法，不应该把这些内容作为大法弟子的真相资料流传，但我发现大家都是麻木的，没人去制止、阻止制作流传这些东西的人，都觉得说说就行了，一个人一个悟法，反正自己不传，而没有想到真正对法负责、对自己负责、对干这些事的同修负责、对看这些传单的众生负责。后来前几天我又遇到其他地区的同修，都说见到这些东西了，只是告诉拿这些东西的人，不是明慧的东西，不应该作为大法弟子的真相资料传，但并没有去严肃地指出来他们这样做的后果和破坏力。在正法的最后阶段，邪恶势力在大法弟子内部的干扰也是非常大的，总有一些人会干出一些令人不可思议的偏离大法甚至是破坏大法的行为，这些也应该引起大法弟子的高度重视，不能说一到最后了找个捷径走，法都不顾了，符合不符合大法都不仔细想了。像最近武汉出现的买雕刻好的佛像做弘法用品的事情，有的地区打腰鼓偏离大法的事情，有的地区乱改发正念口诀和方式的事情，在我们当地也有发生。在我们当地也有那些表面上还在学，实质并不学，逃避正法，拉一些人整天搞乌七八糟东西的人。为什么这些人不按照大法的要求做，经常另搞一套，还觉得自己对呢？在师尊的最新讲法下来之前，大家在一起交流中也觉得很长一段时间了，讲真相的力度和效果老是结合不好，总觉得面太小，知道真相得救的众生太少。但是传单、光盘等真相资料这几年累计起来可发了多少遍了，为什么？仔细想一想，师尊每次告诉我们去讲清真相，大陆大法弟子没有媒体，尤其是视频媒体，对人的直接冲击和影响力是巨大的，眼见眼所得，当然就像面对面在交流一样，人当然受其影响最大了。那么我们没有视频媒体，我们可以发光盘，那里面能讲清了吧？光盘也发了很多了，常人看报纸也是主要的，那么我们也制作真相传单和小册子，信息量也可以，再加上录音搞电视插播，能想到的方式我们都去做了。在正法修炼中，大法弟子是主体，太依靠真相资料了，而长期忽视了自身真正的作用和价值，资料只是辅助我们大法弟子大面积讲真相的工具啊。虽然网上有同修不断提醒大家面对面开口讲真相的重要性及在法理上的升华，但整体上仍然没有重视起来。我想说的是，不自觉的大法弟子对法认识不清，或不符合这一阶段大法对我们的要求时，就会被邪恶钻空子，想方设法把我们束缚住，让我们在法上不能提高上去，被动的低效率的走路。就像刚才所提到，在交流中大家发现，这些年主要发东西的人几乎都是这部分弟子，当然不是绝对的，而其他很大一部分人几乎很少发东西，只要师父讲法，有的也看名讳，而这一部分发东西的同修，有的觉得自己口才不行，那就多发点，有的觉得发资料是自己的强项，有的想，这么多人靠一张嘴讲到什么时候，还是发吧，发都来不及呢，所以大部分开口讲真相的力度都很小或不够大，局限了我们整体讲真相的效果。其实很多没有这方面思想障碍的大法弟子，这些人一边发一边讲，几年下来思路口才都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而且更主要的是，当面讲了之后，对方是否真的明白了真相，如何讲才是更好的讲，什么样的资料效果好，哪些资料需要如何改进，这些只有经常当面讲发资料的人才能得到足够的直接反馈，从而有个客观准确的了解与判断，才能更理智的、智慧的通过自己手中发出去的资料，让人们切切实实的树立起正念。不发资料肯定是片面的，但多发也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让人对大法树立正念，让人知道迫害的邪恶。 依赖心不去，无论依赖谁，都会产生不好的后果。依赖常人，前些年那个总理的例子，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案的例子，把希望寄托在某党某会的结果的例子等等，教训已经够多了，造成的损失和困难，其实很多也反映到我们后来做事的过程中。即便依赖的是大法弟子办的资料点，大家都依赖资料点，邪恶就重点破坏资料点，让大家都看不到明慧，拿不到真相资料。如果大家都放下常人心来，主动地参与到正念正实法中来，用大法弟子的纯善和大忍去积极做我们应该做的一切事情，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惨重教训了。遍地开花，建立资料点，每个人都是资料点，充分发挥大法弟子讲真相的主动，破除邪恶对资料点的破坏，不是信口说一说的，明白了就应该做到。像北京的一位老年大法弟子，自己买了小型便携式复印机，很容易就解决了资料来源问题。有的学员自己复制录音带送给人听，有的每天找些室友到公共场所给碰到的人讲真相，送一些写有真相字句的小手工制品等等等等。为什么一到我们这儿就变成了大难题了呢？关键原因是我们是不是边做边修，还是只注重做事了，对法信多少，信到什么程度，对自己保留多少，保留到什么程度，能不能放下自我融入到正法中来，还是想保护自己，将困难推给别人。当然没条件的别人也不能勉强，但我们真的在这些正法的事情上用心多少，真的是在信大法吗？世尊在放下人心救度世人这次讲法中又提到了，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讲清真相后，有要学功的人要尽快安排学法教功，他们是下一批修炼的弟子。在讲清真相的同时，要重视学法，不要再看再传邪恶利用学法差的人心重的学员流传的乱法烂鬼的假经文，保持正念正行，头脑清醒，理智的全面救度世人。我个人理解，大法弟子应该珍惜今天的机缘，把大法的真相讲到大陆的角角落落，不是盲目的发真相资料，而是走出来，深入到千家万户，不等不靠，利用自身的主动性，最直接的接触广大的中国人，智慧理智的讲清真相。而且我们现在这样去做，发的资料应该更多，面应该更广，种类应该更多，更灵活，而不是不发资料了。是我们通过我们直接的接触和观察，直接的面对面的讲真相，我们会心里有数，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开启他们的心灵之锁了。我们的真相资料会更准确有效，更直接的破开他们的迷惑，真正的救度他们。只发少讲，人家想学还找不到人呢。而那些乱传不好东西的人，更不应该被自己的执着带动，被邪恶利用来干扰破坏大法了，更不应该亵渎师尊的慈悲，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了。三，认清明慧网在正法中的作用。明慧网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可信赖的网站，其作用和意义非常深远，是一个真正以法为师，即面向广大学员又面向社会的修炼者交流弘法原地，是师尊给我们安排的一盏明灯，照亮大法弟子及世人的路，是纯正的。师父说，不是说明慧网没有错，但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网的态度。我在明慧网上发表照片与新字名，目的就是给你们树立一个可信的网站。正实大法是依赖不了常人的，大法弟子及世人正实大法的理解和行动反馈给明慧网，经过筛选加工净化纯正，再回到大法弟子及世人那里，再这样不断循环，不断纯正，是常人的东西不能比拟的，而且师尊还在看着，所以明慧网的东西带有大法赋予的纯正力量，在帮助大法弟子做正实大法救度世人的伟大事情。大法弟子正实维护大法，就要在重大问题上紧随明慧网的方向。其实四中全会这件事，明慧网没有报道，而是一直在围绕讲真相和修炼出文章，这不就是方向吗？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最后请允许我引用师尊弘银二中的讲法与大家共勉。快讲，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 抓紧就度快讲。2002年8月21日。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网师父评语文章，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7月20日，师父于2005年7月20日为该文作评语。师父在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谈到，大法弟子是只有救人的份，看了之后感触颇多。在这里我就这个问题与那些还有人心用人心对待正实法的弟子交流一下，谈自己几点看法。首先，我们应该很清楚地认识到，师父正法是在救度所有的众生，无论是什么样的生命，只要不对正法犯罪，甚至连中共这样在历史上已经犯过太多罪孽的邪灵，只要不对正法犯罪，都可以被善解、被救度。这是怎样的慈悲，这是怎样的不可思议的殊胜。那么在这个殊胜的时期，作为大法弟子住持正法，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围绕正法的需要在做，围绕救度众生的需要在做。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一切的根本基点都是救度众生，这才是正法弟子真正的伟大之处。我们学好法修好自己，是为了救度自己世界的众生。我们发正念是清除那些对正法犯罪的无法救度的生命，从而救度那些能够救度的生命。我们讲真相是为了救度更多的庞大天体的生命，但是在正法的每一步，都有一些学员用人心来看待正法和救度众生，总觉得是不是在和人斗，是不是参与政治啊等等。我们一点点来回顾来分析。从99年迫害以后到2000年之间，很多学员对是否应该走出来正实法存在疑惑，认为走出来正实法到北京是否是在和人争、和政府对抗。那时候这样的人还真是不少。其实我们如果站在法的基点上来看，我们为什么要走出来争名、争利、反抗？大法弟子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不执着于世间的一切的。那我们走出来是为什么呢？一方面是看自己，作为一个在大法中修炼的生命，在法遭到迫害的时候能否站出来正实法。另一方面是救度众生，一批又一批的学员走出来，使得越来越多的众生明白了那些谎言，看清大法弟子坚韧的信念和大善大忍的胸怀，从而使那些生命不再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所以如果能够站在法上认识，就能够明明白白地走出来。事实证明，大法弟子走出来对救度众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那些带着人心看这个问题的学员却只能在修自己、顾自己、置法于众生的安危于不顾。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样的学员和救世力的表现似乎很相似，就是为私为己。到了2001年，很多弟子都走出来了救度众生，这时候师父发表经文，要求弟子发正念 清除那些迫害法的邪魔烂鬼，以减少邪恶对正法的干扰和破坏。在这时候，很多弟子都能够认识到发正念的重要性。可是人心重的学员仍旧不能站在法上考虑问题。那些人最主要的观念就是发正念是不是不善呢？能不能这样啊？等等。其实换个角度来看，有这样的想法的学员可以看看自己，往往是自己真的在个人修炼中争斗心没有去掉，带着争斗心在证实法发正念。如果没有这个心，你在发正念的时候真的完全是一种善念。法是有标准的，对于那些破坏法的生命的纵容，就是对众生的不负责任。其实如果站在法的基点来看，发正念也是在救度众生。救度自己世界的众生就不说了，就说救度其他体系众生。我们这样看，那些邪恶的因素压下来的时候，如果你不去清除它，那它就会控制人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结果是什么呢？他自己也会被销毁。那些被操纵的人由于参与迫害了大法弟子，也面临着被销毁的危险。而那些控制邪恶因素的高层生命，由于对正法犯了罪，也面临着被淘汰。那是多少生命被销毁了？如果通过你发正念，把这些因素清除掉了，没有行得了恶，那原来要被操纵的人没有对法犯罪，那些高层的生命也没有对法犯罪，那么他们不就有希望免于淘汰吗？这样说来，发正念是不是在救度众生？而那些带着人心看待发正念的学员，由于不能很好清除邪恶的因素，将会造成多少众生被淘汰？你担负起救度众生的使命了吗？在后来师父的经文中，多处提到用各种方法抑制邪恶，其中包括师父在经文《正念制止行恶》中说，如果恶警坏人不听劝阻，还在一味行恶，可以用正念制止。大法弟子在正念强、没有怕心的情况下，可以用正念反制恶者。无论恶警用电棍，或者是坏人用药物注射迫害，都可以用正念使电流与药物转到施暴者身上去，力掌或不用力掌都可以，正念一出即可。师父在经文《正念除黑手》中还说，为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在发正念中，除具体锁定的目标外，直指这些黑手，彻底消除他们。同时要求大家在发正念时要思想更加集中，更加纯净平稳，调动更大的能力，解体所有黑手烂鬼，消除这些在另外空间里的最后干扰。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师父在经文《正念制止行恶》中讲得非常清楚，大法弟子以救人行善为根本，此正念是为了制止恶人行恶，也是警示其他坏人，也是叫世人不要犯罪，目的还是为了救度众生。我悟道，我们抑制邪恶还是为了不让其对法犯罪，根本上是为他好，是为了救他，因为他们一旦犯下罪以后是还不清的。所以对于正法弟子来说，做到今天应该明白自己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只有救人的份，不是吗？常人中的争斗纷争、政治上的角逐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我们是在修成无私无我的正法正觉的生命，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注视正法，救度众生。在九评出来后，正法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样，有些带着人心的学员用自己都觉察不到的被党文化弄晕的观念来看着这个新形势，结果又绕不出来了。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救度众生啊。我们再换个角度来看， 我们不去和众生谈看清中共面目，并且及时退出去，那结果是什么呢？他们被淘汰，因为神不会容许在新宇宙中还有这些生命存在。那我们不救他们，他们就被淘汰。我们要救他们，就必须让他们从邪灵中摆脱出来，不就是这样吗？在国内的人长期被灌输着这个党如何光荣伟大正确，同时经过多少年的灌输，很多思维方式都那样的，使其完全陷在其中，所以一些学员一下子转不过来，还是人心太重，不能站在法的基点上看问题。其实就是站在人的基点上，人也是要分清善恶的。如果是恶的，人不应该抵制他吗？如果抵制恶的，他就说你搞政治，那他不是在耍流氓吗？然而我们做这样的事情不是为了什么人间的是非，从根本上讲，我们只有救人的份，不是这样吗？所以对于国内的一些至今还带着人心对待正法的学员，真是应该好好看看自己了。我们的基点在哪里？我们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自己的人心还是这么重？留给我们的时间真是越来越有限。让我们珍惜这最后的时刻，纯纯净净走好自己的路，救度众生，救度那些对我们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个人认识，如有不当之处，还望指正。
请听明慧网师父评语文章，值得关注的危险现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9月1日，师父于2005年9月1日为该文作评语。看了海外大法弟子写的《误用人心对待受过迫害的学员》一文后，载自明慧周刊185号，感触颇深。原文指出，有些同修，特别是不少海外同修，对受到迫害的学员除了同情和深远之外，把他们当成了英雄来崇拜，恭维有加，甚至感到听这些学员讲受迫害经历就好像听英雄故事一样。稍加对照，此现象何止海外学员有，在大陆学员中不也同样存在此类现象吗？近年来在大陆各地，大法弟子时常举办各类交流活动，或本地学员之间交流，或将外地学员请到当地来交流。去年冬季，我们这的协调人曾把外地一个靠正念提前闯出魔窟的学员请来交流，介绍其正念闯关的经历。该同修在狱中绝食长达数月，九死一生，终于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提前获释。他的经历在本地学员中广为流传，大家都不自觉地把他当作超常的英雄来崇拜。不久，我们这里一位被非法长期关押的同修获释，在本地学员中又引起轰动。该同修在臭名昭著的长林寺劳教所遭受了各种非人酷刑，牙被打掉，肋骨被打折，但他凭着对师对法的坚定正信，百折不挠，正念正行，硬是闯了过来。听了他的感人经历后，本地学员都非常敬仰他，自觉不自觉地把他当作心目中的榜样，赞誉之词不绝于耳。毋庸置疑，上述现象都是人心的表现，如不及早在法理上认清并归正过来，发展下去将是十分危险的。对正念闯出魔窟的同修，我们应该从他们身上看到大法的殊胜与威严，看到大法弟子必须具备的对师对法的坚如磐石的正信，铲除邪恶的坚不可摧的正念，否定迫害的坚强不屈的正行，以及令一切邪恶胆寒的正气。他们的对和正是因为符合了大法，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了。如果把个人符合法之后的超常表现看得比大法还重，就容易产生对人的执着，跟人修，而偏离师父让我们以法为师的教诲。 从正念闯关的同修身上，每个学员都可以找到自己修炼上的差距，从而鞭策自己在正法的最后阶段勇猛精进，做得更好。与此同时，我们也要从法理上认识到，遭受巨难的同修都是因为自身有漏，才被旧势力找到迫害借口，或根本执着未放，或长期存在的人心放不下，或给大法带来重大损失等等。而此时师父的法身和护法神干着急，没办法，爱莫能助。至于最后在师父的慈悲呵护和救助下闯出魔窟，那也是由于本人在磨难中终于让大法弟子的正念起了主导作用所致。我们更要认识到，他们现在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因此，我们对正念闯关的同修绝不能盲目崇拜，那样做其实是在害他们，容易使其执着自我，认为自己已经放下生死，再没什么可修的了，忽视抓紧一切机会救度众生，弥补自己因长期关押而造成的损失。从正法角度上讲，当地学员一个人崇拜，两个人崇拜，以致更多的人崇拜，就会在当地学员中产生一种强大的波动，遭受巨难的同修就会成为当地正实法中的焦点。那么旧势力因素和旧宇宙因素看到了，会不会以此为由从轻迫害他们呢？那样一来，就会给当地的正法形势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阻碍当地学员的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总之，作为当地的每一个学员，切不可用人心对待正念闯出魔窟的同修。除了学习他们的正念正行之外，还应站在维护法的角度去关心他们，爱护他们，提醒他们抓紧学法，紧紧跟上快速发展的正法形势。而作为正念闯关的学员本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自己还是个修炼中的人，还要在神的路上继续往前走，所以更要注重学好法，更用心地做好三件事，弥补自己以前修炼的不足，收救一切可救度的众生。师父在芝加哥市讲法中说，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走好这一段路，那就是最了不起的。只要正法修炼的路没有结束，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掉以轻心。
慧网师父评语文章，就介绍地狱的光碟和其他偏离正行的现象与同修探讨。作者青海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9月25日，师父于2005年9月25日为该文作评语。近期本地区的部分同修从其他地区拿来了一些小册子和光碟，他们觉得这些小册子和光盘很好，对救度世人很有帮助，要求本地区也制作这样的小册子和光碟。我们认真以法衡量后，发现诸多问题，在妥善处理了个别的事例后，觉察这样的事情有越演越烈之势。为此，我们敬请大家能够及时严肃地从法上认识这类问题，并警醒这样做的同修，提醒每位同修真正学好法，及时制止偏离法的行为蔓延。我们在此仅就比较典型的几个事例谈谈我们的初步认识，抛砖引玉，希望其他地区的同修也能够更进一步切磋，如有不妥之处，或者文中提到某些地区某些同修，敬请谅解。一、地狱变相图的流传。前不久，本地区有同修从甘肃省拿来了同修刻录的地狱变相图。地狱变相图有上下两张光碟，图片文字说明加上配音的 VCD 光盘，不知是为兰州同修制作的，还是由其他地区传到兰州的。有位同修将该光碟带到我们地区，个别同修看后认为不错，通过某协调人要求本地区的资料点也刻录这样的光盘， 一些同修认为在学员中传看能让大家掌握一些地狱的知识，也许对讲真相有帮助。我们认真看过这两张光碟，其全名为《地狱变相图》。光盘的文字不是简体，是正体中文，介绍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十善、五戒、十恶，将地狱各殿逐一介绍，所使用的语言结佛教、道教之言辞。盘中明确指明引用了经律意象、正法念处经、启示经、预准轮科、预力、所起经、因果经、恶鬼报应经、地藏经、三法度论、阿坤谈论经、太上中的段落，加入了制作者本人对现代现象的评论文字。我们吃惊的是，这样明显的不是大法的东西为什么由大法弟子散发和流传。我们认为这里涉及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不二法门。师尊在《转法轮》第三讲《修炼要专一》中有如下讲法。我们讲修炼要专一，你不管怎么去修，都不能够掺杂进去其他的东西乱修。有的居士，他又修佛教中的东西，又修我们法轮大法的东西。我告诉你，最后你啥也得不着，谁也不会给你的。有些居士一听到是练佛加功，就拉着我们的学员到庙里皈依。我告诉你，我们在座的学员，谁也不要去做这样的事。你破坏我们的大法，也破坏佛教中的戒律，同时你也在干扰学员，你使人家什么也得不到，这就不行。修炼是个严肃的问题，一定要专一。法是讲给真正修炼的人听的，所以一定要专一，连其他功法的意念都不能够掺杂进去的。我们讲法轮大法，修炼我们这一法门，只要你心性把握得住，一正压百邪，你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你心性要把握不住，你追求这个追求那个，肯定会招来麻烦的。有的人就是放不下原来练的那些东西。我们讲练功要专一，真正修炼要专一。你别看有些气功师都写出书来了，我告诉你，那书中啥都有，和他练的东西一样。他是蛇，他是狐狸，他是黄鼠狼。你看那些书，这些东西就从字里往外跳。我讲了，这个假气功师比真气功师多出许多倍来，你也分不清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有的同修可能会想，当初我们并没有将这个光盘里的东西当作大法的，没有当作修炼的指导，我们只是觉得这个光盘能够帮助我们讲真相，只是拿来作为讲真相的辅助材料。光盘中讲的是某种理，当你看了、认可了、运用了，那个东西就会被你求到，就会钻到你的空间中，就会影响你。师尊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上的讲法中讲过，在大法弟子证实法中，有很多事情我是给你们开了方便的门了，有很多事情其实在修炼中是不能做的，我也在特殊的情况下允许你们做了。就包括大家讲清真相的一些形式，那也是为了救众生，所以就这样做了，没有错。如果是个人修炼的问题，那很多事情都是不允许的，都是不能做的。我们所做的三件事是什么？作为同修，谁都能够讲出来。而讲清真相是讲清什么？讲清真相是为了什么？怎样才能够救度众生？我们大法弟子要讲法轮功真相，要证实的是法轮大法啊，只有法轮大法才能够救得了众生。另外，光盘中所讲的是否为地狱之真相呢？是否应该由大法弟子去传播呢？仅举一例，光盘中讲到，以电或蚊香熏蚊子、电蚊子等的世人，均堕九髓狱。这些东西是那些居士和尚在他们的那个层次中所看到的。 常人自己去传那是常人自己的事，可我们大法弟子是否应该在迫害还很严重的情况下，去用紧张的人力、资金为常人传播这些东西呢？我们是如何摆放大法弟子和世人的关系的呢？讲真相中遇到阻力、障碍，希望借助外力阻吓世人，似乎是为了使世人不谤佛、不攻击大法，同时使得世人的道德能够回升，却忘了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为了讲清真相，我们的心性要提高，心性提高了就能够更好地讲清真相，而提高心性要从大法中提高，智慧能力要从大法中修出，在做三件事中实修。有不少同修寻找能够针对常人执着的更多更好讲真相的素材，但我们一定要用大法来衡量这些素材，我们修炼的路不能够偏，有些有用的素材都要经过大法弟子用大法归正了才发挥智慧，巧妙运用在讲真相中。我们挑选运用讲真相的素材也是修炼，不是大法的素材要不要归正，我们要不要用大法锻造重铸这些素材，那可是我们在修在练讲真相的法器呀。我们认为不是大法的素材，一般我们不要原封不动的照搬，即便表面的文字不动，其内涵也应该用大法归正锻铸。同时这些素材也是有生命的，也需要归正后在讲清真相救度世人中发挥他们的作用，给他们更好的生命归宿，就像大法弟子使用的电脑打印机那样，我们是在帮助他们，我们是主导而不是他们为主导。在讲真相过程中产生的困难有时使我们感到力不从心，说明我们的智慧、理智、能力不够，我们的心性需要提高，我们不能够因此而产生依靠某种单一的方式来代替我们讲真相的多层面、多种方式，执着于恶报、地狱、预言、练功治病，就会局限我们讲真相的智慧。讲清真相不能讲高，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我们所运用的素材的理解可以低，似乎常人社会的许多素材都可以运用，但是要真正讲清真相，大法弟子内心对这些素材的认识却需要站在正法的基点上，重新梳理这些素材，将常人的认识圆融于大法中，与面对常人时能够表达出来的语言文字相称，我们的能量场应该是精深博大的、通达无碍的。许多地区的资料点做到了遍地开花，能够制作真相资料的同修也多了起来，这就要求制作真相资料的同修一定不要忽视了学好法。虽然对法的理解有不同的层次，对真相素材的运用也有不同的层次，但是证实大法的基点是不变的，也希望传递真相资料的同修都能够把好资料在自己这里流通的关口，既不要因为自己认识不到位妨碍了真正好的真相资料的传递，也不要由于自己的人心将一些不妥的资料流传开来。真正好的真相资料经过同修之手，都应该得到同修正念的加持，在到达常人手里时应该成为能够发挥其最大作用的救度众生的慈悲法器。二，学好法才能够修去残留在我们身上旧宇宙法理不完善引起的偏执。有些同修学法的时间不少，但对大法的认识跟不上正法进程的要求，在正法的不同阶段总有些偏执的行为冒出。一，关于制作庆祝法证人间的物事。本地区的个别同修到某地与当地的同修交流后，认为法证人间快到了，应该着手制作一些法证人间的物事。有同修就开始在绸缎上绣制大法轮。在法证人间就要到来之际，救度世人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同修们都感到时间的加快，时间不够用，都在抓紧时间做三件事。 若上面提到的仅是这个同修的个别行为，通过交流我们可以纠正，但该地区在前几年就出现过这样的行为。当时资料点的同修对我们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做真相，兰州地区都在赶着定做法证人间用的衣裳，并要帮助我们地区的同修也定做。我们谢绝并提醒他们后，他们仍然没有停止。几个月后，兰州多个资料点遭到邪恶的破坏，损失惨重。今年初，兰州地区又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我们通过明慧网提醒过兰州的同修，但现在看情况并没有彻底扭转。二，有关刑事取中的问题。今年八月，我们地区有些协调人在一起切磋时，遇到这样的问题。个别协调人将自己的毕业证、身份证、奖状烧了，说是清除恶党的因素，甚至将房产证、户口本也一并烧毁了，说上面有恶党部门的印章。在切磋时提醒其他同修也这样做。这样做的同修大都文化程度不低，曾经在恶党中有一定的职务，明慧周刊在看，法在学，平常总能够清醒地走正。但在这时为什么竟会如此行事呢？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解答弟子的提问。弟子，在大陆的人用化名退党后，中共又要加强党性学习，要求党员学习写笔记，用化名退党的人如果被迫参加学习，是否又被打上受记？师，退了那就退了，他心里头是有数的，他一旦声明退了就有生命管他了。法都讲到这种程度了，并且也专门讲了党费的问题，为什么总是有同修偏激做事，而这样偏激的方式让还有习惯恶党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势的同修也分不清了。我们认为一是恶党的文化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显露出同修在学习最新的经文时抱着有求之心。曾经走过弯路的，给大法造成过损失的同修，刚开始醒悟时容易表现得冒冒失失做真相。那些在修炼路上一个跟着一个跟头把式忽闪忽闪行进的同修，甚至在关键的时刻老被邪恶利用起到干扰同修的作用，这种他们自己在清醒的状态下都认为是在犯罪的同修，做事为什么不能够取中呢？极力欲摆脱什么，极力欲达到什么，做什么事都能够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带着强烈的个人色彩，也许是因为总是带着强烈的目的在有目标的做事的缘故吧。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这些事情不是说一些学员跟不上形势，也不是思想迟钝，是有一些人的意识被邪党的因素干扰着，是有邪党的因素在起作用，在邪恶造就的党文化中被混淆了对其认清的理念。这种变异文化是从小学、中学、成年，甚至从你记事开始一路走过来，全是在有目的灌输而形成的。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大陆的人全都是用邪党文化思维。有些同修积极地做大法的工作，却不能够很好地用法来处理家庭中的矛盾，甚至一家人都是同修，却搞得关系紧张，做不到起码的善。同为同修的家庭成员之间不能够形成正的场，出去做大法的工作怎么能不出现事故呢？有的同修动不动就对其他同修发脾气，不能够协调其他同修做大法的工作，人心泛起，甚至魔性掩盖了本性，起到了破坏整体的不良作用。带着这些偏执的行为，长期担负着比较重要的大法责任，给当地的政法已经和将要造成多大的损失啊。其实这些同修学法的时间不少，甚至比其他同修都有时间学法，为什么长期的魔性偏执人心难修去？师父讲做到是修，可我们为什么总是反反复复呢？修炼是严肃的，同修不能只顾做事而不修自己啊，否则怎么能保持修炼人的心态和理性呢？ 在时间紧、讲真相还很紧迫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真正静下心学法，严肃地一点一滴修正自己，真正用真善忍指导自己的修炼。修炼人遇到任何事情都有修炼的因素包含在其中，都必须在法上修，才能不断去掉人心。明慧编辑部在上文后面标注，走正路是师父今天看了就介绍地狱的光碟和其他偏离正行的现象与同修探讨。明慧网2005年9月25日这篇弟子切磋文章后所写，师父让我们加到学员文章的后面，希望海内外所有大法弟子都能重视，在法上及时提高，走正我们正法修炼正实大法的路。明慧编辑部2005年9月25日。听众朋友，这期的正法修炼专辑明慧网师父评语文章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